普京早就同欧洲开战，匈牙利或转向，中共情报助俄罗斯被曝光。分析话，习近平被爆奇耻大辱，塔利班外长获联合国解除旅行禁令，将首次访问印度。欧洲夹在美国、中国、印度、俄罗斯之间，紧急寻找自由贸易突破口。万达债务危机，财富蒸发820亿。王健林曝光习近平曾经入股内幕。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希望之声》国际风云。当地时间10月4日晏昼，俄军无人机对乌克兰北部苏梅州舒斯特卡市一火车站发动打击，一列开往基辅的客运列车被直接命中。乌克兰方面通报，袭击造成一人丧命，至少30名乘客受伤。乌克兰强烈谴责，这个是俄罗斯对平民基础设施的蓄意打击，这个亦是俄乌战争爆发以来少见的直接击中客运列车的袭击，凸显俄军打击范围已经进一步扩展至平民交通体系。同时，法新社报道，慕尼黑机场礼拜五因无人机警报再次关闭，这个是这个机场连续第二晚关闭，导致数十架航班和超过6000名旅客受影响。德国内政部长亚历山大·多布林特礼拜五在图片簿上谴责这个是一种威胁，他强调从现在开始必须击落无人机，而不是坐以待毙。为此，德国政府将在下个礼拜三开始修订航空安全法律，因为现在在德国只有警方有权击落无人机。报道指出，丹麦、挪威和波兰的机场最近亦因为发现不明无人机而暂停航班起降。罗马尼亚和爱沙尼亚将矛头指向俄罗斯，但俄方已经否认相关的指控。这些最近发生的事件亦凸显了北约在应对这种新威胁方面存在的缺陷。另据路透社报道，丹麦国防情报局3日警告，俄罗斯军舰在连接波罗的海和北海的丹麦三大海峡多次故意以可能相撞的航向接近，用武器瞄准丹麦军舰，并干扰导航系统。情报局指出，这类事件存在擦枪走火的风险。报道指出，自俄罗斯2022年入侵乌克兰，使得和西方的紧张关系加剧以来，波罗的海地区因海底电缆受损事件、天然气管线中断、侵犯领空事件和无人机出没而持续处于高度警戒状态。对此，乌克兰副外交部长基斯利西亚4日在接受《卫报》采访的时候表示，克里姆林宫已经在与欧洲交战，欧洲必须认真对待这层生存威胁，并警告说俄国总统普京将进一步升级行动。他指出，俄国最近对多个欧盟国家的无人机入侵行动乃经过精心策划，旨在突破红线，而俄国下一步的行动取决于欧洲和川普政府是否展现出集体决心。他预测，如果大西洋彼岸没有果断的回应，普京的动作将越来越大，采取更多旨在扰乱和瘫痪欧洲大陆的行动。基斯利西亚还声称，俄国已经派遣特工和卧底渗透欧盟国家，这些特工和卧底负责无人机飞越丹麦、德国机场及盟军军事基地，他将这些卧底描述为石棺，莫斯科在必要的时候可以打开。基斯利西亚直言，很多政治人物的脑里面仍然保留住上世纪的模式和演算法，认为战争意味地面部队和坦克开入去。但在21世纪，你不需要坦克就能够令科技先进的国家屈服，网络战是现实，榴弹炮并非瘫痪银行系统的必要手段，巧妙地使用无人机比使用核弹更能够达到你的目标。在俄罗斯的混合战争影响下，匈牙利总理亦似乎发生转向。 Israel News Post 4日在 X 平台转发奥尔班的讲话，其中提到有3个国家是他绝对不希望与之为邻的，那就是德国、土耳其和俄罗斯。 喺匈牙利同俄罗斯之间，现在有一块叫做乌克兰嘅领土，呢、这个好好。乌克兰嘅存在符合匈牙利嘅战略利益。当欧洲或者大多数欧洲国家决定参战嘅时候，匈牙利将有机会、有能力、有实力、有知识咁避免卷入呢场不断升级嘅战争。此外，乌克兰亦唔再半遮半掩，直接指证中共同俄罗斯就系一伙。据路透报道，乌克兰一名高级情报官员四号披露，几乎掌握证据，表明中共向俄罗斯提供咗卫星情报，用于对乌克兰实施飞弹袭击，包括袭击外国公司使用嘅设施，例如8月21号位于扎卡尔帕季亚嘅美国公司工厂就被俄罗斯导弹摧毁。这个官员指出，有迹象表明俄罗斯同中共在对乌克兰领土进行卫星侦察方面展开了高度合作，目的是识别并进一步锁定战略目标以实施打击。报道指出，中共仍然声称中立，但是实际上通过提供商用图技术、卫星支持等间接参与战争。普京最近访问中共，签落20多项能源科技合作协议，更加令中共同俄罗斯军事经济纽带前所未有。中共前高官王友群亦撰文指出，中共一直在政治上、经济上、军事上支持俄罗斯，而中共力挺俄罗斯必然会产生三大后果。第一，是在道义上站在了侵略者一边，是近三年多来中共在国际上变得越来越孤立的重要原因之一。第二，中共一直在度离间美欧的关系，试图使欧盟成为对抗美国的一极，然而因为挺俄却使这一图谋落空。第三，最终将导致美国和中共的对决上演，中共亦就是直接和以美国为首的所有反对俄罗斯侵略乌克兰的国家为敌，必将陷入天下为共的险境。王友群总结说，中共打着逆天理背人心，为全世界一切有良知的人所不容的极端自私的盘算，其结果亦注定了将自食力挺俄罗斯的苦果。你可能同我一样，经常问乜嘢产品值得信赖。当我知道江峰选择为健康520代言嗰阵，我就明白，咁唔系普通嘅推荐，而系信念嘅背书。比如健康520嘅代谢宝，融合12种纯天然草本，支持日常活力、代谢同平衡，唔怪之得受到越嚟越多人嘅关注。请关注健康520官网 healthcare520.com。
代谢宝。身体感觉更有精神。
10月20号至23号，中共将举行20届四中全会。按官方通告，四中全会议题是研究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15个5年规划的建议。但台媒上报10月4号发表独立评论人杜正的文章，指出这个只是一个走过场的议题，真正重要的是背后的权力斗争。有分析认为，中共内斗加剧，整个中央委员会实际出事者或者超过中共党魁习近平号称打虎高潮的第一任期。四中全会将面临奇耻大辱，中共二十大产生的中央委员会成员属于出事的问题官员已经多达46人，但公开被官方宣布落马的只有19人，获官方宣布的落马中央委员13人，包括前国防部长李尚福、前火箭军司令李玉超、前农业农村部长唐仁健、前外交部长秦刚、前军委政治工作部主任苗华等。另外还有工信部部长金藏龙被免职，武警司令黄春宁、中央军委后勤保障部部长张林同时被免人大代表职务，中联部部长刘建超9月底已经被刘海星取代，中央候补委员则6人获官宣落马，但长时间失踪并已经传出被查或者异常避免去向不明的，还包括中央军委副主席何卫东为首的一大批人。中共官媒曾经宣传二十届中央委员会成员是习近平亲自把关的，甚至一个一个谈话的， 杜正表示，習近平上台後堪稱反腐高潮的十八大後五年，被查的中央委員及中央候補委員高達43人，都是江派和團派人馬。中共二十大到現在，習近平五年任期剛剛過半，出事的就高達46人，被打倒的卻是習近平自己把關提拔的人，這個本身就是一種諷刺。其中落馬的軍委委員苗華是習近平的軍中重要親信。杜正指出，苗華大肆賣官就是在習近平的眼皮底下，習近平不可能不知道。同樣是在福建和習近平扯上關係的何偉東，據說當年何偉東私下和習近平的交往鬼點子不少，他在任東部戰區司令的時候又為武統台灣出謀劃策，因此獲得超常規提拔。習近平本來在台灣打算豪賭一場，但何偉東和苗華得勢之下有些妄認，得罪了軍委第一副主席張又俠，結果苗華被人舉報賣官，習近平不得不同意查辦，還提出給一個停職檢查的寬限期，結果苗華還是過不了關，必須被重治。2025年3月全國人大會議後，上任只是兩年零五個月的何偉東亦突然被失蹤，杜正認為習近平提上來的人紛紛落馬，直接削弱習近平的權威，有人說是習近平自己攞落自己的人，亦有人說是人家整縮他的人，但更似是人家迫使他攞落自己人。無論是哪一種情況，到四中全會，這個會令全體中央成員笑話，這個是習近平的一種奇恥大辱。杜正表示，前茂名書記羅蔭國落馬後曾經說，中共就是腐敗分子提拔腐敗分子，習近平亦曾經說過，歷治腐敗是最大的腐敗，而中共號稱全球第一大黨，那習近平就是天下第一腐敗。2016年8月29日，中共中央辦公廳曾經發布關於防止幹部帶病提拔的意見，要求對幹部帶病提拔追責，理論上要追責的包括中共中央總書記。杜正表示，制定法律者有朝一日亦可能會被法律制懲治，當習近平出現權力危機，有心人會借機拿這些條文來追究他的責任，習近平拋出這個幫規等於被自己挖坑，亦折射出整個體制內部深層次的矛盾。日前聯合國安理會突然開綠燈，阿富汗塔利班政府外交部長阿米爾汗穆塔奇獲准解除旅行禁令，這個月將首次訪問印度，這個將是塔利班自2021年重新掌權以來首次踏入印度領土的高層訪問，引發國際社會高度關注。根據聯合國安理會委員會最新決議，穆塔奇被允許在10月9日到16日期間前往新德里訪問。阿富汗外交部亦證實，穆塔奇將在10月7日出席莫斯科峰會後直接飛往印度，那場峰會將匯集中國、印度、伊朗和中亞多國的代表。專家指出，這次訪問不單止是塔利班外交政策的重大突破，亦可能成為南亞地緣政治的新轉折點。印度長期謹慎處理和塔利班政權的關係，現在卻主動開放對話，被外界解讀為現實外交的信號。值得注意的是，印度在今年4月已經派出阿富汗事務負責人普拉卡希前往喀布爾，為兩國的政治和經貿接觸鋪路。現在俄羅斯仍然是唯一正式承認塔利班政權的國家。塔利班政府近期多次釋放善意，包括釋放多名美國、英國公民，並表示希望與各國改善關係。穆塔奇此行被視為觀察阿富汗外交走向的重要信號，外界普遍關注這次訪問將怎樣影響地區局勢和後續外交互動。現在在美中競爭加劇、俄歐關係惡化的夾縫中，歐盟正加速尋找出路，一場新的全球貿易重組正在悄悄展開，歐盟正在尋求新的貿易夥伴，推動多元化戰略。 重點鎖定印度、馬來西亞和亞聯酋等國。布魯塞爾官員直言，這個是多元化戰略，目的是保護歐盟經濟安全，亦令歐盟在全球貿易格局裡面不斷邊緣化。印度和歐盟的自由貿易談判已經搞了好幾年，進展一直慢。歐盟貿易專員馬羅斯·塞夫喬維奇9月17日說得很直白，如果印度想達成協議就必須公平，這樣才可能令27個歐盟國家和歐洲議會批准。談判包括三個內容：自由貿易、投資保護和地理標誌保護，預計年底之前可能有突破。專家分析，印度2025年可能成為全球第三大經濟體，勞動力超過10億，平均年齡只有31歲。歐盟希望借此打開印度市場，尤其是汽車、葡萄酒和烈酒，還想在技術和國防上加深合作，鞏固在印太地區的影響力。但困難不少，印度大量買俄羅斯石油，還參加了俄羅斯主導的扎帕德軍事演習，這個令歐盟不得不謹慎。此外，歐盟內部亦有反對聲音，法國農協9月就爆發抗議，擔心自由貿易衝擊農業市場。同時，歐盟和馬來西亞的自由貿易談判亦重啟，希望在東南亞建立穩固貿易網絡。歐盟委員會主席馮德萊恩強調，我們致力加強和馬來西亞及整個東盟的合作，這個不單止是經濟考慮，亦關乎政治和戰略佈局。現在歐盟正面臨前所未有的挑戰，在三重壓力夾擊之下，它必須加快推進多元化貿易戰略。專家認為，這一系列的動作可能在年底之前改變全球貿易的格局。最新消息，萬達集團正面臨前所未有的債務危機，現在萬達集團涉及的執行金額高達52億元，而股權凍結總額更是高達415億元，多項核心資產被直接鎖住。數據顯示，北京金融法院已經凍結了上海萬達網絡、金融服務和小額貸款兩大平台的股權，總計94億元。凍結期限長達三年，這個意味著萬達對這兩大金融平台幾乎完全失控。根據天眼查和中國執行信息公開網的數據，萬達近期還連續遭遇多宗重大強制執行案件，涉及金額從3億元到24億元不等。申請執行的包括中國銀行成都錦江支行、上海國際信託有限公司等金融機構。專家指出，這些數據反映出萬達整體財務壓力巨大，其核心資產和現金流幾乎被全面捆綁。更引發關注的是，王健林2015年在哈佛演講中公開證實，中共高層家族曾經入股萬達商業地產的影片被重新翻出。當時王健林透露，2009年8月，習近平姐姐齊喬喬及她的姐夫鄧家貴通過北京秦川大地投資有限公司等多家公司參與投資，金額約2860萬美元。不過在2014年12月萬達香港上市之前，鄧家貴低價轉讓了全部股份。分析人士指出，這段政治背書原本是加深關係的手段，但在現在的環境下，很可能成了萬達遇到困難的隱性因素。最新發布的2025新財富500創富榜顯示，王健林父子的財富從去年的1408億縮水到588億，蒸發超過820億元，排名從第九位暴跌至第51位。王思聰旗下企業亦深陷債務糾紛，上海熊貓互娛文化有限公司因合同問題被執行1210萬元。現在萬達核心資產仍然包括大連新達盟 40% 股權、約200座萬達廣場，以及萬達體育、萬達寶貝王等業務板塊，但集團整體財務狀況已經嚴重受挫。專家表示，萬達是否能夠渡過這一輪危機，將直接決定王健林家族未來商業佈局的成敗。 好啦，今日嘅新聞就報導到呢度，多謝你嘅收睇。接落嚟請繼續收睇熱點觀察。如果你鍾意我哋嘅節目，請留言分享、點讚同埋訂閱。我哋下次再見。